拜习会摊牌，中共借乌俄战争瞄准台湾，瑞士银行制裁俄罗斯富豪，中共高官战斗，进攻几乎受阻，美国司令话俄军似乎缺乏动力，波罗的海三国联合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保加利亚跟进，香港感染者破百万，清零政策遇到尴尬。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9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和习近平在今个月18号举行了视像通话，美国政府的目的是评估中共政府在处理俄乌问题上的态度，以及中共当局目前的实际行动。不料习近平却借乌俄战争和拜登大谈台海问题，并警告说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处理不好，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的影响，同时指责美方误读误判中方的战略意图。据悉，拜登和习近平今次视像通话，两人对谈了1小时50分钟。美国政府要求进行这次通话的主要目的是和中共当局沟通，避免中共政府支持俄罗斯的侵略行动，以及给予俄罗斯实质援助。不过根据官媒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会上主动向拜登提及，他认为当前中美关系尚未走出困境，反而仲遭遇更多挑战，特别是美国向台湾释出错误信号，这样非常危险。同时他仲向拜登提出警告，说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此外，习近平仲指出，中美关系会到这种局面，是因为美方没有落实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反而是美方误读误判了中方的战略意图。众所周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共当局最为敏感而且重要的议题。外界观察到，就在拜习通话之前，共军航空母舰山东号亦都在同一日通过台湾海峡，而且距离金门仅有30海里远。对此，美军驱逐舰劳夫约翰逊号和台湾军舰一直在台海区域严密监控。在双方通话结束之后，白宫随后发布声明指出，双方领导人谈到了俄乌战争和台湾问题。拜登强调，中共如果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将会面临的影响和后果。而对于台湾问题，拜登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并强调美国继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对此，路透社指出，目前仲未清楚习近平是否明确表态，并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动给予谴责批评。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遭受国际制裁，近日瑞士银行协会相当罕见地披露了俄罗斯富豪在瑞士的资产数额相当惊人。瑞士政府表示，对俄罗斯的制裁规模正在加大，甚至包括冻结资金。对此，有评论人士认为，除了俄国之外，中共的高官在瑞士银行的秘密资产亦都数额巨大。今次瑞士打破惯例出手制裁俄国富豪，想必那些中共高官亦都在度瑟瑟发抖。根据路透社报道，近日瑞士银行协会表示，经推算估计，俄罗斯客户在瑞士境外账户的存款合计大约1500亿至2000亿瑞士法郎，约合2130亿美元。而今次最新披露的金额显示，俄罗斯富豪和瑞士银行的业务往来比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金额要大得多。众所周知，瑞士是全世界最大离岸财富中心，瑞士向来对外界要求透露各国政要富豪资产的要求一直置之不理，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士采取了罕见举动，配合欧盟对俄罗斯资金实施制裁。而今次瑞士银行协会披露俄国富豪的资产亦都相当罕见。对此，瑞士经济部表示，由于瑞士的制裁名单不断增加，当局仍在统计银行报告，因此对于冻结俄罗斯资产的规模以及范围仍在评估当中。 瑞士社会民主党共同主席梅耶就呼吁当局应该扣下任何属于俄罗斯政府、俄国总统和他的身边亲近人士的资金。梅耶表示，那些俄国富豪忠于克里姆林宫，他们的资金和活动会为战争提供资金，瑞士必须尽一切可能切断他们的现金流。不过外界亦都注意到，由于瑞士银行的保密度极高，几十年来一直都是世界富豪避税的天堂，这样当然亦都得到了中共高官和贪官的青睐。维基解密曾经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账户，三分之二是中央级大员，从中共的副总理一级、银行行长、部长到中央委员，几乎人人都有一个账户。此外，在香港工作过的局一级的官员，大部分亦都有瑞士银行账户。对此，有评论人士认为，今次瑞士打破惯例出手制裁俄国富豪，想必那些中共高官亦都在这里瑟瑟发抖。俄乌战争进入了第四周，俄罗斯军队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他城市发动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18号表示，对乌克兰战争当中，俄军似乎并不是特别积极。基辅当局说18号稍早，一枚被击落的俄罗斯火箭弹击中基辅市北郊一栋住宅楼，造成一人死亡。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他们在基辅的防御工作作出乐观评估，说俄罗斯进攻首都的两条主要路线已经被封锁。乌军副参谋长亚历山大·克鲁泽维奇礼拜五说，俄军显然是想先包围再夺取首都，面对这种情况，乌军已经将第聂伯河两岸的俄军挡住。他说，截至今日，敌人已经在距离城市右岸近70公里的地方被阻住，这样使得他们无法进行射击，除了火箭弹射击，在左岸进军亦都被阻住，主要的进攻途径被封锁了。克鲁泽维奇说，俄军已经放弃进攻基辅东北部的布罗瓦里和东南部的博里斯皮尔，乌军正在努力加强第三道遥远的防线以保护首都。同时，乌克兰的几座城市，包括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苏梅和马里乌波尔，仍然被俄罗斯军队包围并遭受了猛烈炮击。美国和英国情报官员表示，由于俄军损失惨重，再加上后勤问题和乌克兰的强烈抵抗，俄军的整体攻势已经放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将军礼拜五在五角大楼的一次简报会上告诉记者，对乌克兰作战当中，俄军似乎并不是特别积极。他说，至少从我所处的位置来看，他们似乎不是特别积极，对他们正在进行的行动也都没有特别投入。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18号联合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官，而东欧国家保加利亚外交部亦都宣布驱逐10名俄国外交官，将他们列为不受欢迎人物，限期72小时之内离境。波罗的海三国外交部礼拜五发声明，三国协调一致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官。立陶宛驱逐了4名俄罗斯外交官，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各驱逐3人。立陶宛外交部说，驱逐俄国外交官是为了表达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并命令这4名外交人员在5日内离开该国。爱沙尼亚外交部说，所有3名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直接积极地破坏了爱沙尼亚的安全，并传播为俄罗斯军事行动辩护的宣传。拉脱维亚外交部在礼拜五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被驱逐的人员必须在3月23号晚上11点59分之前离开拉脱维亚共和国。保加利亚外交部亦都在官网发声明指出，驱逐这些俄国外交官的理由是他们从事和外交身份不符的活动。俄罗斯官媒塔斯社就说，保加利亚18号将10名俄罗斯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对此，俄罗斯驻保加利亚大使批评，我们认为这个是一种极其不友好的行为，并保留报复的权利。 香港当局18号再报新增2万多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突破百万大关。香港卫生署礼拜五通报话，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20079宗，累计数目达到101万6944宗，其中 97%， 大约有100万宗感染病例发生在最近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面。香港大学今个礼拜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实际上感染病毒的人口可能占全部人口的一半左右。香港卫生署说，从今年2月9号以来，香港已经有将近52000人死于 Omicron 病毒株，加上之前的死亡人数，总人数为5401，超过了中国大陆的4636宗死亡病例。不过，外界普遍对中国大陆公布的疫情数字持怀疑态度，认为实际数据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至少10倍以上。港府效仿中共的防疫措施，实行严厉的清零政策，譬如暂停香港和美国和英国等9个国家的航班，强制返港居民接受14日隔离，学校、健身室、沙滩等公共活动场所全部关闭。虽然香港采取了能够采取的一切防控措施，但并没有压制住疫情的扩散，香港还因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港府17号公布最新失业率，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的失业率为 4.5%， 较上一期升了 0.6 个百分点，有近16万人失业。学者指出，港府应该尽快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否则失业率会继续攀升。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小波更加批评，这个是港府抗疫措施进退失据造成的人为灾难，商界因为不知几时可以正常营业而纷纷停业或者有限度营业，导致百业萧条。中国大陆亦都经历同香港类似的情况，近期疫情迅速蔓延全国，在中共严厉的防疫政策之下，一个又一个城市进入了封城状态，包括吉林、长春、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大城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